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作者在书的末尾提到的两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呢是关于羞耻感和儿童时期的创伤啊，第二个是关于致幻剂，也就是现在研究非常火热的，可能成为新一代抗抑郁药物的这么一类药品，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希望啊。好，我们先说第一个点，童年创伤。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啊，已经对于童年创伤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影响有了很多的了解，知道它的重要性。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并没有很在意这个，尤其是童年创伤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大家或者说科学家并不觉得这之间有关联。直到有一位这个科学家想在这方面做些研究啊，那他就找到了一个医院嘛，很多医生。那这些医生呢，他们并不是心理方面的医生啊，他们就是有可能是骨科的，对吧？外科的等等这些医生，他就想看一看是否这些医生遇到的病人，他们身上得的这些病啊，他们的身体健康状态和他们童年时期经历的创伤有关系。所以呢，往常大家知道，你要是去看外科医生，说我胃疼，或者是我皮肤有问题，没有人会问你是否经历过童年创伤。对吧？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问题，但在这个研究当中，他就希望这些医生可以去问，并且愿意去倾听。当你问了这个病人说：“哦，你是否有过童年创伤，并且你是否愿意分享给我，给我讲给我”，让这个医生也会以一种非常接纳，对吧？这种态度去倾听，并不会给什么建议，他仅仅是让这个病人把他这一切都说出来。那很多病人，他说出来的是他从来没有透露过的，对吧？一直埋在心底的这些童年创伤，可能是被强暴的，对吧？或者是被毒打等等，带给他很深的这种影响的事情。那最终的研究结果是非常让所有人这个吃惊的，就是那些分享了童年创伤的人，他们再重新回来看这个医生，说自己这个病还没有解决，对吧？这个身体没有变得更健康，还有问题，这个概率少了35%。就是说，分享了的这些人，他们，我们可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他们的身体健康了，多健康了35%。这个不是那么精准啊，因为这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啊。但是，他们又做了一个研究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分享给这个医生，因为这个医生他不是专业的嘛，他只是倾听。他们可以在这个病人看完病之后，不管他得的什么病啊，去给他匹配一个心理咨询师，来专业的去倾听他童年的创伤。那在这一类人群当中，他们的健康程度多了50%，就是他们再重新回到医院去看病的这个概率少了50%。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原来童年创伤这个东西啊，其实并不是童年创伤。你仔细思考会发现，其实是否愿意分享出来。因为当一个童年创伤发生之后，一个不愿意分享他的人，把他埋在心底，他内心会积攒非常多的羞耻感，觉得可能这是因为我，对吧？我是一个不好的人。作者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一直以为，就是儿童时期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因为他自己不好才会发生在他身上。其实很多孩子都会这么想，包括一些父母，对吧？他离异。孩子小的话，他不理解，他会以为是我的问题，父母才会分开，所以这个就需要父母很清楚的给孩子讲清楚。所以这个研究啊，最终就发现说，一个内心包着一些秘密或一些让你觉得羞耻的事情，不愿意说出来，这个对人的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还有一个研究发现，在这个得艾滋病的同性恋人群当中，大家知道得了艾滋病，他的这个可以活的时长是有限的嘛？那他们在这方面就可以做研究，说看谁能活的时间更久。这个肯定就跟你的身体状况、你的免疫力有关，你到底能存活多久？他们发现那些说出来了、告诉他人我是同性恋的人，他们能存活的时间会平均上会比那些没有说出来的、一直隐藏自己是同性恋的那类人要多2到3年。所以这个也是他们解释，因为那些不说、不愿意说的人就是害怕嘛，他一直把这件事情埋在心底，他觉得这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那这种羞耻感也让他们的这个健康程度会 早离世了2到3年。好，我觉得在羞耻感和童年创伤这件事情上，最终的结论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有，因为你是不可避免的嘛。当然，我们希望有一天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但是即使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希望你能找到你可以信任的朋友或者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能去把它说出来，因为说出来这件事情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心理健康都非常的重要。好，这是第一点。我们说第二点，致幻剂。这个其实我是犹豫了一下，到底要不要分享出来，因为致幻剂它在，至少在我们国内啊，它是毒品，所以我不希望今天我分享这些内容，让你觉得我是在鼓励大家去尝试去用它。但我决定还是分享，是因为致幻剂现在的研究发现，它真的是很可能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抗抑郁药物，并且会得到规范的合理化、合法化的使用，它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所以我希望这个能带给一些人一些希望啊，如果你现在正在抑郁症当中，并且你现在可能服用的药物并没有很好的效果。好，我们先从致幻剂一开始。大家可能听说过，比如说致幻蘑菇啊，或者说 LSD 啊，还有一些人听说过死藤水啊、DMT 这样的一些药品啊、药物。那像死藤水呢，它古代啊，我们说很多民族他们在宗教的一些仪式上已经用了几千年了。那当时没有科学嘛，所以他们当时就找到了这种植物，有些是找到了这个蘑菇，致幻蘑菇，有些是一些其他的植物，他们把它做成了这种汤啊什么的，就喝下去之后，他们发现有一些神奇的事情会发生。之所以我们叫它致幻剂，致就是导致的致，幻是幻觉的幻，就是因为它会带给人一些幻觉。那当时古代的人们就会发现说，他们以为通过这种喝这种东西死藤水，他们就可以与上帝，对吧，与神去对话，所以在宗教仪式当中，很多人就会去运用这种方式。那我们现在科学研究知道了，就是致幻剂他们在大脑的作用其实是很简单的那它真正所谓的给我们带来幻觉，实际上呢是有几个方面，虽然科学上也没有研究的非常透彻，但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大脑其实一直在帮我们筛选信息，因为你可以想象我们视觉上、听觉上有非常多的信息在一直在涌进我们的大脑，但是我们大脑并没有能力能完全的去感受或者去解析、分析这所有的信息，所以我们大脑一定要筛选掉很多的信息。比如说我现在让你去关注你房间里红色的东西，那你的大脑马上就会把你的注意力从房间里其他的东西上面移开，你就去找红色的东西。那你现在房间里那些白色的东西你可能就看不到了或注意不到，所以这就是大脑的一种筛选的一种机制。而致幻剂它的一个作用就是把这种筛选过滤的这个机制暂时关闭，就导致你的大脑中会有很多的信息涌进来，并且不会被筛选，你就会感受到很多，比如说幻觉，或者说感觉某些色彩它的感受会更加的强烈等等。还有一种呢解释呢，就是致幻剂会让你的潜意识里的非常多的东西会出来，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做梦里面会有很多很奇怪的幻觉啊什么的出现，那致幻剂就是在你醒的时候让你潜意识里的各种画面想法它都能出现。好，这是致幻剂啊。那致幻剂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故事，比如说我们说披头士，对吧甲壳虫乐队，他们当时就说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很多灵感来源于他们服用致幻剂之后来的灵感，包括乔布斯也说他的一些灵感来源于这个。但这个都不是说我们要鼓励大家去使用啊，因为它确实是毒品，而且很多不正当的使用会带来一些非常不好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致幻剂一开始，当时在美国50-6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在用，它也都是合法的。但为什么最终美国也把它列为了毒品不合法呢？是因为太多的人他过度的服用，并且他并没有在正确的或者说在一个好的一个引导的情况下去服用，还和其他的很多毒品一块混着服用，最后导致了人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美国当时就把它变成了一种非法的药物。那至今在美国的很多州它还是不合法的，只是在近几年啊，因为一些研究发现致幻剂带给 人的这个帮助，在医学上的帮助非常的大，所以有些州已经把它合法化了，但是在国内它还是完全不合法的。那好，那我现在来说一下致幻剂它的这个在抗抑郁上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功效。这也是当初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就有科学研究发现了，只是因为它被列为一种非法药物之后，这些研究都被停止了。所以在过去的这么几十年里面有一个空档期啊，就是没有人去研究这个了，或者很少有人研究。直到近些年，这科学家发现，当你把致幻剂，尤其像 LSD，对吧，或者是致幻蘑菇，给一些非常重度的抑郁患者，或者是得了那种应激障 PTSD，对吧，创伤性的这种应激障碍的人，他们在服用过后，并且在一个专业人士的陪同下，服用完之后，会给他们的抑郁症状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减轻，而且速度非常的快。大家知道，很多的这个现有的抑郁药物啊，它有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它起效很慢，你可能要服用一周、两周，甚至对吧，是一个月，它可能才会有效果。然后第二就是很多药物它对很多人是无效的，就是你要去选，有些药你吃了之后你发现对你一点用都没有，你得换药，对吧？持续的换药，有可能有些药你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它还会。你发现它的效果不明显了，你还需要再换药，这是另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些有副作用，大家知道会什么，增长体重啊，或者是让自己出很多的汗呀，等等这样的副作用。那致幻剂在这点上就非常的神奇，就是第一，它的起效很快，你服用一次，那当天结束之后，它可能就已经带给了你很好的一些抗抑郁的效果。然后第二就是。它能治愈那些其他抗抑郁药物无效的那些人，这一类人他其实是非常惨的。你想象他什么药物他都试了，结果发现都没有用，对吧？那他只能一直在痛苦当中。有些人还会去做那些一些手术啊等等的，就因为实在是忍受不了那些痛苦，他会想自杀嘛。那致幻剂就对于这类人群有很多会有很显著的效果。然后还有就是致幻剂它没有副作用。啊，或者至少我们说啊，在正规的啊，在这些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服用的话，它是现在是没有看到会有任何副作用的。它第一，它是不成瘾的，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说致幻剂和其他毒品有一个很显著的区别。我们知道像海洛因啊、冰毒这些东西，你一碰它，你的人生可能就毁了，对吧？因为它会让你上瘾嘛，上瘾了之后，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后果。但致幻剂它是没有任何成瘾性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致幻剂它是没有毒性的，至少在现在的研究看来是没有找到任何对你大脑或对身体有任何损伤的。我们知道大家喝酒抽烟，这个对身体都是有很大损伤的，但是致幻剂反而是没有任何，甚至现在还找不到任何的案例是服用过度的致幻剂能致死，这个都或者是对身体造成损伤都没有。我们知道如果喝酒，你连喝10瓶二锅头，对吧？你是很容易是可以死的，酒精中毒而死。但是致幻剂，你有些人服用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这个量，它这是很危险的。就危险在于你人可能就晕过去了，然后你可能要昏迷几天，或者是在这种幻觉当中持续很长的时间。但是没有任何记录显示过度服用致幻剂会带给人。会让人致死，或者说让人就这个带来一些这个身体上的损伤，所以这是它一个很有优势的点。所以说，这些研究啊，现在正在非常火热的进行啊，全球都在很多的实验室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希望能出来非常正规的药物啊，然后也能被合法化，然后最终我们就可以帮助到很多的这种其他药物帮助不了的这些抑郁患者。还有其他的这些心理疾病的患者，那我也在最后说一下致幻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当你有些人不在正规情况下去使用的时候，致幻剂会可能会带给人一些很负面的体验，就是你可能会突然有一些非常不好的想法，或者是一些很可怕的负面情绪出现，所以我就再次强调，千万不要自己。这第一是不合法的，第二就是即使你去这些合法的国家去，你想去使用的话，也一定要在这个 有经验的，并且正规的这种渠道和这个人的陪同下去进行这样的体验，最好是以一种治疗疾病为目的的，对吧？现在有很多这样正规的机构，在海外你可以去了解。好，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身边感兴趣的人。我们下周再继续给大家分享，下周见。